大家看他这样做啊，那么我也想做，想学习。我看他做的时候盘双盘很容易，那么我在旁边也在盘了、啊，而学习盘。他看到我这个小孩子在学盘了、啊，他说：“好，你要做吗？来，我教你。”那个小孩子的脚比较软嘛，他一下子两个脚都给我盘起来了，那么盘起来盘得很紧啊，自己也没办法放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他不但是把我的这个双腿盘好了，他那个时候日正时代啊，他穿那个佛服马夫裤啊，还有腰带，很长的腰带，他把那个腰带把我的腿绑起来，腿绑起来，腿绑起来之后，那么手叫我手怎么摆，手摆好了，他连手也绑起来。因为你手不绑起来，你自己会去把它解开啊，连手都绑起来，好了，绑得紧紧的坐在他的身边，不能动了。那么他把我绑好了，他就打坐了。他坐一坐两个小时，那我糟了，哈哈，那我没办法了，哎，坐了半个小时啊，麻了，腿都发麻了，吃不消了，然后一直喊了，要求他替我解放了，可是他不理你，他闭着眼睛，他做他的。那么一直做跟他做了两个小时啊，我觉得不但是腿麻了，连心都麻了，觉得已经是好像要失去知觉那种情况，好难受。那他两个小时坐下来啊，替我解开了，解开我一下子棒就倒下去了，这一倒下去就睡着了，但是明天天亮起来，明天晚上就可以跟他做了。就可以盘腿了，所以我的腿是这样盘起来的。当时他不但是把我绑起来，他还把用他做的石头把我的腿压住，不压他恐怕我会倒下来啊，用石头压住，然后他坐在床上，那么经了这么一次的苦练呢，成功了一次就成功啊，小孩子可以。年纪大的不行啊，年纪大腿弄断了怎么办了啊，那麻烦了。所以这个盘双腿要年轻的时候，最起码年轻的时候锻炼。如果上了年龄了，五六十岁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平坐就好了啊，泥巴也没关系了啊，平坐就好了。盘单盘也可以了啊，那么这是调身啊。这个腿怎么盘法子呢？刚才讲的左往右先上，右往左后上，这个叫做吉祥坐，吉祥坐。另外有一种做法，右先上，右脚先上，然后左脚上来，这样子叫做降魔坐啊。不过这个也没有死板规定的，主要还是靠习惯。假如你吉祥坐成为习惯了，就吉祥坐好了，不要勉强啊。这个就是调身呢、先把这个打坐这个身体调好，那么这个坐好了，然后要调这个坐的姿势啊，让它坐的笔直，不要用勉强啊，头啊不要往上昂哦，这个眼睛看天花板那不好哦，这个出毛病。那么也不要低着头，眼睛看地下也不好。最好啊，就是坐着的时候，这个脖子靠着衣领，脖子靠着衣领，很平正的，就是鼻梁到这个脐呀、到这个肚脐的地方，就是一条线，一条线，眼观鼻，眼睛往下看，看着这个鼻尖，有点白白的地方，看着自己鼻尖，眼观鼻。整个闭起来他会睡着了，会念大悲咒啊，呼噜呼噜哎啊，所以这个不要整个闭起来，少少开三分，眼睛往下看看，这个鼻尖正好对着心，眼观鼻，鼻观心啊，那么这个鼻子对着心，对着这个脐，就是一条线啊，手啊就是两个手这样子啊放在这个腿上，不要端着很累啊，不好受，放在腿上很自然的，而这个手不勉强，两个大拇指啊轻轻的对住，轻轻的对住，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啊，就轻轻的对住，这样子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这样子做法啊，不要勉强这样子这不好啊，就是很自然的让这个手啊很自然的这个两个手指头啊相对轻轻的接触住啊，摆在这个腿上，这是调身啊。 把这个身都调好了，不能有所倚靠，前后左右通通不能有所靠，靠不住的啊，不要靠。那么前后左右都是空空的，只一个人坐在那边啊。那么一条线笔直啊，不要太勉强，不要出力，不要用力啊，很自由自在啊，自由自在的这样子坐下来啊，心才能静啊。这是先调身，身调好。那么要打坐的时候啊，事先衣服都要注意啊，看当时的气候情况啊，冷热啊都要注意啊。太热了，你衣服穿的太多，吃不消啊啊，等一会全身都是汗，那怎么办啊？如果穿的太少了，冬天冷啊，坐在那里发抖啊，那不是办法，都出毛病。所以要打坐之前呢，都要注意这个衣服不要太少，不要太多太暖，那么正好这个配合这个身体正好就行了啊。这个是调身啊，因为这都是学习打坐很重要的地方啊，所以讲的比较细一点。
调舞是刚才讲的是调身啊，正要打坐修观的时候坐下来，先把身调好啊，就是坐得端正，不要有所依靠，腿单盘双盘都可以啊，老人都不能盘的话，不妨平坐，就平常是坐，这样子坐下来也可以修观。这个身体要让它端正，不要歪斜啊。那么这个好像头顶上啊顶一盆水那个样子啊，很正确啊，不偏不斜啊。那么也不要头不要太昂了啊，也不要太低啊，就是眼观鼻，鼻观心啊，从鼻子的鼻尖到这个肚脐，这个脐的地方就是成为一个直线啊，大概这样子了，不是一定要用线去量一量了啊。那么大概自己调一调啊，把这个身体坐的姿势大致都调好了，手也摆好了，身体也端正了，然后啊就要调息之前先把嘴巴张开，嘴巴张开把这里面的浊气啊那个浊气把它吐出来啊，从嘴巴吐出来，就是很用力的深呼吸，吸进去啊，把这个里面的气从嘴巴吐出来啊，尽量的把它让它出来啊。那么把这个肚子里面啊，这个里面的这个胃气从嘴巴尽量吐出来以后，然后嘴巴闭起来，闭起来啊，从鼻子吸进去，鼻子吸这个干净的空气进去。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它吐出来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空气阳气啊吸进去啊，这样子会使身体的些血液循环呢，会使它很正常啊，对身体打坐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坐下来身体都调好了，坐好了，然后嘴巴张开啊，让这个浊气整个把它吐出来啊。那么吐出来之后嘴巴闭起来，从鼻子吸进去啊，深呼吸的方式啊，慢慢的吸，一下子把它这个外面的干净的空气吸进去，这样子啊一出一进啊做三次啊。假如没有什么问题，身体很正常，一次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情况了啊。那么大概啊把它做三次，做三次之后啊，你要调息要静坐的时候啊，或者是还没吐气之前，先把这个身体动一动摇一摇，然后坐正，或者是把这个气吐出去之后啊，把这个身体让它这个摇动一下啊，整理整理摇动一下啊，这样子让它调活。那么这个摇动的用意在哪里呢？恐怕我们刚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全身的这个血管啦、骨节啦、经脉啦，如果有坐的不调活的地方，像是摇一摇啊，它会整齐的啊，就好像这个抖一抖啊， 让他这个调顺啊，这个血管呢，全身的气脉啊，让他都能够很正常的流通。那么这些工作通通都做好了，这就得坐下来了。到了这种情况啊，才算是调身调好，才算调身调好。真正学习打坐哈，最好是看住这个小指冠了，好好的下番功夫啊。我说的只是提示这个主要的地方啊，重要的提示大纲啊。我讲的这些都应当都要做到，要做到。那么坐下来啊，才会好好的用功啊，才会有成就的。所以这个身体都调好了，那么就坐得很端正了，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动啊。那么然后啊，就是调息，调息是呼吸啦，三魁呼吸。调息啊，书本上写的是不色不化。什么叫做色？什么叫做华呢？色尖色，气息不通啊。啊，气息不通，好像这个感冒的样子啊，这不神通，这个叫做色啊，相啊，色，或者是呼吸太快了，很急促了，化就急促啊，呼吸很急促很快，好像这个跑路跑很跑得很快啊，突然间停下来啊，这个呼吸就喘气啊，喘得很快。那种情况就叫做化。调我这个呼吸吸，鼻子的呼吸，调我这个呼吸呀，虽然书本上只说是不色不化，但是按照小指冠里面的调的方法呀，要调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是不正确，要到第四才正确啊。这个呼吸有四种情况的相状，第一是风相，吹风的风啊，第一是风相，第二是喘相，气喘的喘啊，第二是喘相，第三是气相啊，空气的气，气相，第四才是息相，调息的息，息相。前三种是不好的，要调到第四种才好。第一种的风向啊，就是你在呼吸的时候自己能够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好像风在吹啊，自己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啊，那叫做风向，是最不好最粗气啊。如果你的呼吸坐在哪里，就是自己能听到你的呼吸的这个声音，那叫做风向，这个就不行啊，要慢慢让它静下来，不要让它有声音。第二的喘相啊，就是这个呼吸虽然没有声音，没有风向，没有声音，但是节制不通，节制不通，好像要喘的那种情况，好像要喘啊，就这个呼吸啊很不通顺，节制不通，不通顺的情况，那叫做喘相，这个也得调。不要让他有喘的形象啊，不要让他节制不通，让他很通顺，呼吸很通顺，很自然的。第三的气象啊，空气的气，气象虽然没有声音，也不会节制，也算是通常，但是呼吸不细，呼吸不细，比较粗，比较粗。我们平常的呼吸差不多都是在停在这个地方，停在第三气啊。你说它声音嘛，风向好像没有声音啊，除掉你在跑路喘得很紧的时候会有风向，那么平常时的呼吸呀，自己没有听到声音，没有风向，喘嘛我好像没有喘向，没有节制不通的情况，但是这个呼吸呀比较粗，比较粗啊，虽然没有声音，没有喘相，可是这个呼吸比较粗，比较粗啊，不细啊，也会出毛病。所以这个小指冠里面说，如果是风向的呼吸，手指之散，守住这个有风向的呼吸呀，你在哪打坐静不下来，静不下来，一直散乱啊。 如果是船上的夫妻，如果不调好啊，手是这结，结总结的结了，啊，就是结字不通了。你把它守住啊，这个夫妻在气管里就是结字不通，好像这个水呀、啊、不流通的情况。啊，不自然不流通的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静坐修行也修不好的啊，止观也做不好。所以第二，这个喘相不能熟，熟着就结。那么这两样都没有了，第三气象，哦，自己觉得这个气呀、啊、虽然是没有风向没有喘相，可是这个福气比较粗，所谓比较粗啊，自己知道哦，这个福气进去啊出来啊清清楚楚知道那种情况。如果你保守住这种粗的气，守着这牢啊、守住这种的情况啊，那你会建成很容易劳累，很容易劳累，心静不下来啊、那么必定要调到上面三种都没有。第四就是息，息止，这个啊、止息的息啊，也没有声音，也不会接字，也不会出。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这种情况的伏息呀、啊、绵绵密密啊，绵绵密密，若存若亡，好像有好像没有。坐在哪里呀、啊、这个伏息呀、啊、自己不会觉得很显明的伏息情况，好像有好像没有啊，这个绵绵密密。学习修止观打坐的人呢、啊、有一种要做观，就是在这个调息的时候啊，要观想自己的全身的毛空魔更啊，全身的毛空啊都能伏息，要这样子做想，不是单用这个鼻子伏息呀、啊、单用鼻子伏息不够的，要全身的毛空通通伏息。所以你修这个息相的时候啊，自己观想，观想这个全身的毛空都在伏息，这个空气啊就在我们全身的毛空里面进出，不一定要靠这个鼻子，要把这个功夫练好了，将来就可以入第三禅，超过三禅而到四禅。四禅的禅钉啊没有伏息，没有伏息，三禅还有伏息，很维系很维系的。到了第四禅的功夫啊没有伏息了。假如一个人打坐修禅钉啊，能够修到第四禅了、啊、那么他这个身体要保持多久都可以啊，那真是到了这个生来去自由的境界了啊。那么如果你能够打坐锻炼到这个不用伏息，不用鼻子伏息，用全身的毛空伏息，那不得了了啊。这样子的打坐禅定修成的话，如果达到第四禅，就完全不用鼻子伏息，只靠这个毛空啊啊，空气从这个毛空进出，那么这种人他的身体就能够支持很久了。所以贤壮三藏到印度去的啊时候，经过通灵最高的那个地方高原，他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雪呀、啊，啊，白雪，天上落下的雪啊，一大堆的雪啊，这个样子很像里面有一个人在哪打坐啊，他就觉得这里面必定有人，所以他就用这个带着的铲子啊，把它挖开，果然呢、啊，这个距离这个雪的地雪白雪的地方啊，还有一段距离，里面一个人坐在哪里，这个雪啊就是好像一个壳啊，好像这个壳把它遮住一样。他不会靠到这个人的身体，这个人就是入第四禅了啊。那么像这种境界啊，他就是不用鼻子伏息，不用鼻子伏息，全身毛空都能伏息啊。那么你以为像这种情况是死掉吗？不会的，但血液循环是正常，一切正常。所以这个人把这个血挖开之后，发现呢、啊、他的头发往后边长，长到这个后边背上一大堆的头发很长，手指甲也在长，这个他的手这样摆住啊，这个手指甲两边长起来绕他的身体好几圈啊。所以他不用鼻子伏息的人全身毛孔伏息啊， 他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啊，这个血脉流通的情况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不会死掉的。这个人做多久呢？说是他是在释迦牟尼佛之前迦舍佛的相法时代，因为他没有见到佛呀，他修的禅定的功夫很好啊，因此他入定啊，他想要等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他要来亲见释迦牟尼佛。结果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成佛说法的时候啊，他才入定啊，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入定的人呐、你就开大炮他也不怕，大地震动也不怕，他听不到，所以佛出世他也不知道。玄奘三藏把他挖开了，看到这个人呢坐在哪里入定啊，入定的人任何声音都动不了他，只有一个引磬啊，这个大胆里跳的流云嘛，引磬拿着在他的耳朵边轻轻的敲三下，他就出定了。哎，这个人出定之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了没有啊？这个玄奘三藏说已经入灭好久了啊，那你还坐在这做什么呀？他说我就是没见到佛呀，我要等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我要来见佛啊。他说释迦牟尼佛是吧？那既然这样子，我在入定，我等弥勒佛，等弥勒佛啊。这玄奘三藏说您这样不对，不行呐、你到了弥勒佛出现之前又没有人来要你出定的话，你还是照样见不到，那你永久坐下去要跟这个世间同修了啊。那么这个世间掉到坏界的时候，那你就完了啊。那么虽然你的身体可以来去自由，可是这个世间地球是会坏掉的啊。那么这就是到了第四禅，不是第四禅没有这个功夫的啊。那么因此当然我们不是说是打坐马上就到第四禅，没有那么简单了哦，说说而已啦，听起来蛮好听的哦。但是呢真正要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调息啊，到了第四调息哈，这个调息相成为息相的情况啊，就是一方面要做惯这个全身的毛孔都能呼吸，纵管全身毛孔都能呼吸，这样子想的话，那久而久之这个鼻子的呼吸他自己就不感觉了啊。也许你们的根性很厉害，我这一说你今天晚上打坐就入定了啊。所以这就是调息，先把这个息调好了啊。那么要把息调好也有个办法，把心的用心的功夫啊，这个心力啊，往下，不要往上提，往上提心就散乱啊。所以这个打坐的人呢、平常时都是安心在其间啊，这个其之下一寸左右啊，所谓丹田，安在丹田的地方。如果把心注意安心在这个肚脐之下一寸左右的那个丹田地方啊，他心就能够静下来，呼吸也能正常，功夫也能做好啊。不过这个安心丹田的这种做法呀，男性是不成问题。我曾啊以前讲过了，以前在讲这种道理的时候啊，过了之后有一个这个尤婆姨跟我说了啊，他说这种做法呀，安心脐下的丹田呢，女性好像不适当，女性不适当啊，尤其女性有生理关系的时候更是不适当。她说会出毛病啊，会发生这个女性的毛病。那么这个情况我是没听过，第一次听到。那么第一次听到啊，如果是这个女性的这个行者呀，不妨是测验看。啊，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假如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不能这样子做惯了，出毛病就反而不好了。男性是不会有问题啊。这是我在讲过几次才听到人家的经验啊。那么是不是如此不得而知啊？都在这里顺便提出来啊，给诸位做参考啊。如果是心散乱的时候， 如把它安心在这个所谓丹田旗下，丹田，我这是安心在旗间，这样子这个心就能够静下来，坐得住，就不会打妄想。如果是一直分神，老是想睡，坐在这一直想睡，分神。假如分神的时候，就安心在鼻子、鼻尖这个地方，把精神呐、把心力、安心在这个鼻子，在鼻子，就全神贯注，这个怎么安心法子呢？这个很难说，说不出来的东西的，要靠自己用心去研究。那么如果安心的鼻尖呢，鼻子这个地方啊，就是你用力把眼睛看这个鼻尖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假如你坐在这里一直想昏沉，想要睡觉，爱困了，一直要就点头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眼睛呢就往下看，看这个鼻尖，全神贯注在这个鼻尖，全神贯注在这个鼻尖呢，他这个心就往上提，往上提，心力往上提啊，他就不会昏沉，不会往下了，不会昏沉，所以就能够对治昏沉，这是一种方法。假如昏沉太严重了，把安心鼻尖还是不行，会再往上提，再往上提。按照止观里面说，也可以安心在这个两个迷茫的中间，把精神灌注在这里。他这个精神灌注在这个迷茫的中间，怎么样子修烦呢？就是如果你一直昏沉哈，一直爱困，那你就把眼睛睁开，对面看。假如你是对住佛堂的话，你眼睛看住佛啊，或者是对住墙壁啊，眼睛看住墙壁，眼睛往对面看，那么心里想啊，自己这个迷茫的中间呢有一个白点，好像佛的百毫像，我们也有啊，有难免长出来就是了啊，可不能挖开来看看哦。那么这个迷茫的中间，佛有这个百毫像，你看佛像这个就安了一个珠啊，白色的这个反光的珠啊，那个宝珠的样子，那就是表示佛的百毫像。假如这个一直分成安心比肩还不够，那你就把精神提起来，把它安心在这个迷茫的中间，两条迷茫的中间，就是佛的这个百毫像的这个地方，眼睛对面看，睁得大大的，睁得大大的，那个睡魔王啊，他就会跑开了啊。那么眼睛睁大看，那么想着我这个迷间啊，这个有一个白点啊，很清楚的观察，这个放光出来光明，哎，这样子一对峙，他这个昏沉的就不回了，有心能提起来。再不行啊，还可以把这个心力啊往上提，提到额头，提到头顶。这个做法虽然可以啊，有的时候会出毛病，会惹火呀，惹火就是这个西火会往上升，老是往上灌了，西火会往上升，西火往上升的话会出毛病，提得太高啊，出毛病什么情况呢？头壳疼，会头痛。你们全身灌注在头顶上，这个西火一直往上升，好了，头壳疼，头痛，甚至头盖骨都会痛。你灌注在这个额头，他也会觉得这个额门这个地方会痛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方法不能常用，不能常用，不会用的人也不能用哦。这是都是内行话呀，内行话呀啊，外行人要听不哦，不大好了解啊。这个不能随便做啊。我虽然是这样子说了，你不能随便这样做。随便做啊，有的时候会出毛病。假如你这个功夫没有到这个程度啊，那这个灌不好啊，修不好，结果出了毛病了，甚至这个魔镜现前都有可能，所以要小心。这是真正有修持啊，那么碰到这个严重昏沉的时候，偶然提他一下子，不能久用，偶然提他一下子，对治好了，马上就把它摆下来，不能让它停在那个地方。这个好像用毒药治病啊，良医用毒药治病啊，病治好了，这个毒药不能用的啊，你不要把它当作家常茶饭了，那就危险了啊。所以这个智哲大师在这个止观里面说，如果是把心安置在丹田，那是比较正常的啊，往上提啊不能常用，不得已偶然用一下，用过就好了，不要再继续太久。 那么这都是要有功夫，必定要从这个最起码小指观，您把这个同盟指观下过一番功夫，真正照这样做过了，会体验得出这个道理，否则说没有办法懂的啊。这是调息啊。那么身体放宽，想这个全身呢，从毛孔里面让它这个呼吸进出啊。那么这是调息的方法，息调好了啊，其次最后一个就调心，调心啊，身体也做得端端正正，端端正正，呼吸也在第四息，不是风向，不是船向，不是气象，而是息象，绵绵密密，似有似无，若存若亡。在这种境界里，他这个呼吸呀，很自然的进出，好像细水长流，细水长流。而同时心里做惯了，全身毛孔都会呼吸啊，这个呼这个空气啊，就从这个全身毛孔里进出。那么鼻子的呼吸可有可无，到了这种境界，那你的做功啊就容易成就了，调心。那么最后调心，要使这个心啊不沉不浮，沉就是分沉了，往下沉了，好像石头丢到水里一下子就沉下去了啊。那么这是分沉散乱，这是打坐的人的两个大毛病啊，无论是谁打坐都会发生这种毛病，不是分沉就是散乱，一坐下来呀，打妄想啊，妄想好多啊，想东想西呀，无事不想啊。有些人什么叫做妄想他还不知道嘞，他在打妄想，他什么叫做妄想他还不知道。所以从前有个老禅师度了一个小徒弟小沙弥，十三四岁的小沙弥，师父是打坐坐禅的，那么这个小沙弥跟师父学应当也学坐禅了，可是这个十三四岁的小沙弥他懂得什么呀，他怎么能够坐呢？不过他懂得学坐啊，就坐在师父的对面，嘿，坐了一会儿啊，这个小沙弥就在冷笑了，嘎滴滴球了，他自己在笑了，嘿，他一笑给老师傅看到了，老师傅就呵斥他，嘿，打坐不打坐打妄想啊，你们不打坐要打妄想，呵斥他。这小三没听到了，师傅啊，我没打妄想，哎，我没打妄想。那你没打妄想你在笑，师傅你问我笑了嘛，那我说说给你听啊，这是真好笑的。他说什么事啊，但我坐在这里啊，我就想到我在家里还没来之前啊，我在家里啊，我的妈妈，我家里没有吃素嘛，吃荤啦，我要抵油关啦，抵油关啦，对抵油也关啦，那么这个抵油关啦，肚子比较大啊，这口比较小，家里养只猫啊，那个猫想要偷吃这个猪油啊，它头伸进去了，刚好伸进去拉不出来了，拉不出来，人来了他害怕吗，他说头啊顶住这个猪油罐子就跑了。我想到那个猫啊带着猪油罐子跑啊，我就笑起来了，这就是妄想吗，怎么不是妄想啊。你们在打坐念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鸟的牙底油罐了的照，很好看，想到就在笑出来，你看到没有啊，你在小的时候啊，你家里你妈妈的这个底油罐呢放在这个灶上啊，灶开呀黑的，这个猫去偷吃，结果这个头伸进去了拿不出来，它带着这个底油罐了就跑了，那看起来不是很好笑吗？所以他笑笑什么？要笑这个，这就妄想啊，你在想这个猫带着猪油罐子走。这个不是妄想是什么啊？所以有些人他学佛学了一辈子，什么叫做打妄想他还不知道啊？什么打妄想，我没妄想了啊，没有妄想，有杂想，有杂想没妄想啊，想东想西无所不想，什么都想啊。 就是散乱。坐下来不是分成就是散乱啊，分成嘛，坐下来就想念大悲咒，呼噜呼噜爱困了啊，不是爱困就打妄想，打妄想想东想西啊，什么都想，想起你从前当小孩的时候啊，在玩什么东西啊，做家家酒或者是骑竹马啊，或者玩什么啊，那么还想到你的老师怎么打你啊，有这个竹竿子把你的头碰了一下好痛，那么现在还要想要报仇啊，那么如果看到这个老师我要打他一顿啊，这些念头都升起来了，这就妄想啊。所以调心要使它不沉不浮，分沉的时候要对治。刚才说调息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对治方法啊，那么在止观里面呢有详细说明修止修观来对治这个分沉啊。那么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对治好啊，坐在哪里还是一直想睡，那你就得起来，不能再坐了。如果是个人自修可以起来，大众共修当然不能随便乱动啦。个人自修打坐，假如你坐在哪里一直想睡的话，你就得起来啊，起来做什么呢？想办法对治啊。既然一直要想分神想睡觉啊，如果是在冬天，您可以去洗冷水啊，啊，用这个毛巾啊打那个冷水，让脸上一擦，他马上就醒过来了啊，冷水一盆一擦啊一擦，他就会醒过来。从前日本人呢、啊、很残忍呐、啊，他这个打人不怕死的，这个警察打人真是哦好凶啊，他把人打得半死了，已经没有呼吸了，他用冷水一泼又活过来了，可见这个冷水很好用啊。那么这个冷水一擦呀，这个分神鬼就会跑掉了，睡魔啊就会跑掉了啊。假如洗冷水还不行，坐下来还是想睡，那么古人呐、啊，头悬梁，垂死骨哦。假如你怕痛这样子不行的话，最好你去拜佛好了啊。头悬梁，垂死骨，这个太痛了，吃不消啊，或者是你还办不到，起来拜佛，起来拜佛啊，好好的多拜佛呀。一方面能消业，又能对治分尘，又是修行的功夫，或者是经行，或者是拜佛都可以。自己想办法对治啊，分成的对治用这些方法。真正想睡，不能让他坐在哪里睡觉，必定要起来啊，想办法对治。如果是散乱心重，就是除掉上面所说的那些对治方法之外，也可以把这个心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啊，观一切法因缘所生，当体即空，观自己的身体四大五蕴假合啊，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啊？这个四大啊，地水火风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哪一个是我？我在哪里啊？少你的我啊，或者是也不妨观想啊，父母未生前我在哪里，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这种脸孔啊？这样是下功夫啊。如果是念佛的人，您正在念佛吗？一直散乱打妄想，那你不妨啊观佛，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像，或者是把那个字多观，或者是记诵念啊，一方面记诵一方面念佛也能对治，或者是把那个字多观，用字多观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多观也能对治啊。总之对治方法很多啊，自己想出办法来对治它啊，只要把这个妄想对治下去，问题就解决了，就是把这个道念了让它正常，不要使这个妄想相续啊！这是调心要不沉不浮，这样子才能用功啊！这就是第四调五事啊。这五二十五当中啊，第四调五事身系心三种都是在用功的时候调的，用功时候调，饮食睡眠平常时调。平常时饮食睡眠调好了，用功的时候身心心能够如法调，问题就容易解决。那么五五二十五个方便，最后个五，第五行五法。这个所谓以行五法呀，可以说只是一种进策， 警策自己，勉励自己啊，对这个修行的功夫希望往上提升啊，对这个世间的贪着希望能够往它往下减少啊，主要是在这里。所以这个行五法就是第一啊，要有这个厌离世间之心，就是欲；第二精进，第三念，第四巧慧，第五一心。这五样啊，就是五种法啊。要修止观之前，要先修这五种法子。看这正文，第五行五法，哪五法呢？一欲，欲呀、啊，这是欲望的欲。可是现在这个欲是希望的意思，打算。希望啊，希望什么呢？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定智慧门故。这是修止观学佛的人呢、啊，都应当要有这个期望。不但是修止观如此，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有应当要有这个期望，希望能够远离世间的妄想颠倒。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上是都是由这个妄想颠倒啊，认为这个世间很好，很享受，很快乐啊、那么贪生怕死，一切啊、那么因此都没有厌离心，所以无量劫来就是轮回生死啊。那么现在既然懂得佛法了，我们念念希望啊，能够舍离这个世间，对这个世间的一切妄想，就是不实在的想法呀，你所心里想的啊、实际上活不到100岁呀，可是枉做千年计，什么都在打算做永久的打算啊、这都是妄想啊、那么本来这个身体有生必定有灭的，那你希望它永久不死，这个都是颠倒啊、颠顶也，头顶本来对天的，现在把它倒下来对地，那叫做颠倒，那么就是说不正常的。依佛法来说，贪着世间这些不正常的想法啊，把世间看作长乐火境，这些错误的见解呀，应当把它去掉，希望能够得到出世间的一切禅定，诸禅定包含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希望能够得到禅定，开发智慧啊，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啊。希望修行啊，目标就是能够得到禅定，开发智慧，不在禅定智慧方面下功夫，老是在世间法上打转，生死怎么能了啊？不可能了生死的。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84000法门，任何一种法门的修法呀，都要有这种心，就是厌离世间啊，求证这个禅定般若智慧啊。假如你没有厌离世间之心，老是认为这个世间太好了啊，这个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这个欲啊，就是期望，期望厌离世间的苦恼，希望能够成就出世间的禅定智慧啊，由此断烦恼了生死，这是根本目标。第二是精进，二精进怎么精进法子呢？精进的道理大家都懂了，这里所说的精进啊，就是要坚持境界，弃于五盖，初中后业勤行精进故。在精进修行方面，就是对佛制的戒法呀，自己所受的戒如法受持，坚定的心去受持戒法啊，不要有所违叛。那么如果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升起五盖之心，五盖在前面讲过了啊，贪嗔睡眠吊诡疑，如果这五盖的心有一种升起来，就要对治它，把它去掉啊。平常时初中后业努力进修啊，初业后业要补不足，中业不得已休息一下啊，所以就是初中后业尚且要努力勤行精进，何况是白天呢啊，更要努力进修，念念在佛法上下功夫 啊，不要使这个时间啊光阴空过。三，念，念什么呢？念世间气狂，可轻可贱，禅定智慧可重可贵，这都是跟凡夫心相翻的了。凡夫嘛，都认为这个世间很好啊，啊，不知道这个世间是在骗你呀、啊，欺，欺骗呐、啊，狂也是骗呐、啊，说出的言辞来欺骗你，就是狂啊。我们这些三界六道众生都是无量劫来被这个世间所欺骗了啊，那么都被他所狂妄了，那你根本就没有舍离之心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是在骗我的，我们就遭到这个世间的种种的无常之境所欺骗啊，那么所以轮回生死，现在知道这个世间法一切，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欺骗我，都是在诓我啊、这些可亲可见，应当要看清它，应当要不要把它看得很尊贵啊、是个可见的东西，见就是贫贱的见啦 啊不是可贵的啊，可贵就是尊重啦，可见就值得，这个不值得尊重就是啊、是很贱的东西了，比如这个好像鞋子坏掉了，应当丢掉了，必须了，这很可见的东西。把这个世间看作这个破鞋子，你不要爱着它，这样子才能超出这个世间呢。假如你老是觉得这个世间蛮好啊，那么就没有办法。